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3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中国正式宣布习近平4月6号至7号访问美国。美国参议院成立彻查俄罗斯对大选的影响。香港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等共9名的雨伞运动人士，因为2014年底参与占领行动，事隔接近2年半，星期一被警方起诉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的罪名，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8男1女被告全部无需答辩，押后至5月25号再聆讯，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法庭外表示，
好多的市民已经是醒觉的人，是不会再接受这种民主的制度继续下去，我们不可以再接受由中共一秒的特首，无论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是不会放弃，直至到我们见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普选，我们不会放弃，永不放弃。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安卡拉会晤了土耳其总理耶尔德纳姆。蒂勒森这次的出访正值是美国的盟国在商讨之下一步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击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到难民危机稳定下来。有关官员说，在安卡拉的会谈讨论的重点是美国领导的进攻行动，进攻的目的是从伊斯兰国手里面夺回拉卡，稳定激进分子被赶出的周边地区，令到难民可以重返家园。蒂勒森亦都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外长黑姆什奥鲁。预计蒂勒森亦都将会讨论土耳其提出的引导流亡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要求。土耳其当局指控居伦策动了去年的军事政变。蒂勒森希望进一步推进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同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成员国取得的进展。中国星期四正式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4月6号至7号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4月4号至6号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4月6号至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马阿赖戈庄园和川普总统举行会面。这次的庄园峰会将会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次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面，而习近平亦都将会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 在美国马阿赖戈庄园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陆康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此外，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亦都透露这个消息时候，亦都未有提供两人会谈的具体日程。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下个星期就要举行的时候，美中双方避而不谈有关的细节，是说明了双方仍然在一些问题上面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工作的一名雇员被逮捕，并且因为未有如实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一些联系人讯息以及是礼物而受到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作出了无罪申辩。克莱本自1999年起担任国务院的办公室管理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先后被派往在巴格达、黑土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检方称，在克莱本驻中国的时候，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成千上万的美元的礼物，而包括现金、电脑、餐饮、旅游以及一个公寓。检方说，一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克莱本是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未有告知联邦调查局他和中国情报人员的联系，而这个是他最高级别保密审查所要求的，因此阻碍了司法部所声称的正式程序。如果被定罪，克莱本将会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 享受到密切关注的公开听证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主席和资深民主党人成员承诺，对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的影响，以及是川普总统核心团队和俄罗斯的任何可能的联系，进行详尽的无误的调查。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伯尔，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这样说。
This investigation scope will go wherever the intelligence leads it.
伯尔说，线索是指向哪一道，这项的调查的范围就包括向哪一道。而委员会当中重要的民主党成员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华纳附和亦都是这样
说。We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华纳说，他们将会深入地调查，一于是调查到底。伯尔表示，已经收到了前所未有数量的文件，委员会正在不断与情报部门谈判以获取更多的资料。他还补充说，将会进行至少20次的约谈，包括对川普总统顾问的以及是女婿富什纳，他自愿与该个委员会会面。伯尔和华纳都未有透露到目前为止得出的任何结论，除了俄罗斯是想要达到他们的目标。伯尔说，经济他们想令到美国的经济上疲软，全球影响力更弱，这个应该是不论党派的所有美国人关心的问题。该个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卢涅斯向川普总统汇报了他未曾同委员会分享的机密信息。在众议院的委员会看上来出现混乱的时候，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成为了焦点。南韩国会星期四是通过了决议，呼吁中国停止反制萨德入韩的措施。189名的国会议员当中，有188人是投赞成票，有一个人弃权。南韩国会的决议案表示，中国政府针对南韩企业所作出的停业处分、中国国家旅游局下达禁售南韩产品等做法令人忧虑以及是遗憾，呼吁中方立即停止这一类的反萨德措施，并且采取措施保护旅华南韩公民的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等共九名雨伞运动人士，因为2014年底参与占领行动，事隔接近两年半，星期一被警方起诉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八男一女被告全部无需答辩，押后至5月25号再聆讯，全部被告获准保释。代表部分被告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表示，由于控罪属于公众性质，他代表的被告希望将案件转往高等法院，由公众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两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两名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九名被告星期四，即是3月30号朝头早，在近百名支持者声援下到达东区裁判法院。年龄介乎22至73岁的八男一女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27号晚，被警方起诉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星期四首次提堂，他们在庭上听取案情，全部无需答辩。占中三名发起人共面对三项控罪，案情指他们在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2号期间，同其他人一同串谋，直在中环或者附近的公众地方和道路造成非法阻碍，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并且在2014年9月27日至28日在金钟添美道附近非法煽惑身在该处的人阻碍道路和对公众造成妨扰，被控煽惑他人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陈淑庄、邵家津、张秀贤、钟耀华和王浩铭被控两项控罪，案情指他们分别在2014年9月27至28号在添美道和分域码头街煽惑他人和煽惑他人煽惑阻碍行车道，而李永达就被控一项控罪，案情指他在2014年9月28号在下角道和添美道非法煽惑他人阻碍下角道行车道，各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监禁七年。各被告均有资深大律师代表，占中三名发起人由资深大律师麦高义代表，陈淑庄由资深大律师黄正宇代表，而邵家津、张秀贤、钟耀华、王浩铭和李永达就由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代表。裁判官按控辩双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八个星期，至到5月25号再聆讯，以等候转介文件，让控方申请将案件转往区域法院审理。期间各被告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外出，保释金由接近800美元至到接近1300美元。李柱铭表示，他代表的五名被告不反对将案件押后，但是由于控罪属于公众性质，他代表的被告希望将案件转往高等法院，由公众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讯。裁判官表示，这个完全由控方决定。九名被告经过第一次提堂的法庭程序之后，步出法庭会见传媒。陈淑庄表示，案件押后到5月25号下午在同一个法庭再聆讯，各被告同样不需要答辩，只是需要确定是不是明白各项控罪。
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法庭文件或者关于律政司给我们文件都是相当少的，我们一定会同法律代表去好好地谈，暂时是不需要答辩的，下一次呢都应该是不需要答辩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决定认罪与否，这个是比较公道的处理方法。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法庭外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各被告就案情需要同代表律师作详细讨论，他们不会就案情在现阶段发表任何的看法。戴耀廷表示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他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公民抗命的精神已经植入香港社会里面。
很多的市民是已经是醒觉的，是不会再接受这种民主的制度继续下去，我们不可以再接受由中共一脸的特首，无论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是不会放弃，直至到我们见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普选，我们不会放弃，永不放弃。
各被告同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呼公民抗命、无畏无惧等口号，而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几十名成员就大叫严惩暴徒、还我法治等口号，双方隔住铁马互相对骂，警方派出近百名机动部队和军装警员维持秩序。戴耀廷星期一落案起诉当晚表示，因应案情或者会认罪，以彰显公民抗命的精神。案件星期四首次提堂之后，戴耀廷表示控罪同占中三名发起人自首承认的罪行截然不同，他们坦认参与非法集会，现在就被控串谋煽惑公众防扰等罪。至于李柱铭建议将案件转往高等法院审讯，戴耀廷表示无所谓，会保持态度中立。陈建文认为今次面对的控罪完全是奇特，要研究控方有没有以言入罪。陈建文表示控罪追溯到2013年提出和平占中的理念， 以至2014年9月28号警方施放催泪弹，因此要研究指控会不会涉及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以及他们未来的答辩会不会影响香港市民的公民权利。雨伞运动期间担任学联常委的香港众志主席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星期四到法庭声援九名被告，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有心理准备稍后可能会被落案起诉。
会有心理准备的，即是任何做公民抗命的人都会很坦然地进入个司法程序，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是会面对类似的诉讼。的确这个罪是很少见到是在一些政治的检控上面的，我那时候见到都吃了一惊，然后就跟一些法律界人士谈，其实个案例都很少，而且个刑期都会比普通即是说用非法集结长。
有网民最近在面书上面成立我愿意当证人煽惑我的事群组，发起人 Jackie Chan 表示希望大家一起走出来话给港府听，他们都被煽惑走出来的原因可以是因为中国人大831决定、特首梁振英施政、警方施放催泪弹等等，愿意加入声援占中被捕人士可以自拍一张写上我愿意当证人煽惑我的事的照片或者是撰写文字上载到群组，目前有超过370名组员。参与声援占中被捕人士的 Thoma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上载了一张自拍照到面书群组，表明煽惑他参与占领行动的是中国人大831决定、梁振英施政令香港制度破坏、自由受压。 Thomas 强调参与占领行动是出于自发，不是受任何人煽惑。 Thomas 表示这次九名雨伞运动人士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等罪名，对市民日后再参与争取真普选的行动可能有一定的阻吓性。不过 Thomas 认为刚刚当选的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是得到北京钦点，而且他的政纲没有承诺五年任期内会不会重启政改，可能会激发部分人激烈抗争。
香港情况更加即倒退大陆化，即是没有很道理地 去对即我们讲上街的人啊，即係好打壓啊！咁我覺得其實有一啲人會放棄即係爭取啦，咁剩翻嗰啲或者會有一啲係覺得即係會嗰啲會更加激進咯，我知。如果唔係都唔會即係年初一會即係有咁嘅事發生啦。
Thomas 表示他会继续参与七一游行等，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争取真普选。另外17名占领旺角人士因为2014年11月警方在旺角清场当日未按法庭临时禁制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其中被告热血公民成员郑锦满和欧旭君早前承认控罪，法官陈庆伟星期四判郑锦满入狱3个月，欧旭君就罚款接近$1,300，判监1个月，缓刑1年。两名被告并且需要向律政司支付惩罚性讼费。郑锦满随后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但是被法官拒绝，需要即时入狱。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引述加拿大法院处理示威者违反禁制令干扰一间孕妇和堕胎服务诊所的案例表示，就藐视法庭案判刑要有阻吓性。案例提到你有权拥护你的想法并游说他人接受你的意见，亦都是因为有法治才得，没有法治只会变成强权管治。而涉及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20人的另一批占领行动期间的藐视法庭案件，就排期在今年7月开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对中国大陆到而家仲未向台湾或者家属通报有关失联嘅李明哲嘅具体情况，表示高度嘅遗憾，呼吁大陆方面尽快安排家属探视同埋律师会见，维护李明哲嘅正当权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四在院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了对失联12日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遭受到中国当局关押的关注。
我们行政院要必须表示说，这段期间以来，经过我们的政府以及民间不断对中国大陆提出要求。
徐国勇说，台湾行政院要必须表示，这段期间以来，经过台湾的政府以及民间不断的对中国大陆提出要求，但是中国大陆方面到目前为止对台湾方面的家属或者台湾方面的政府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通报，亦都没有对李明哲先生失联事件提出具体的说明。政府在这里要表达高度的遗憾。而在星期三较早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居民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已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马晓光又说，对李明哲的调查依司法程序正在处理当中。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立委星期三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叶宜津说，中国当局限制了李明哲的人身自由，但就没有向台湾方面通报，违反了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应该要确保当事人的人权，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可以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应该要确保当事人家属的探视权。
叶宜津说，中国应当要确保当事人的人权，应当要确保当事人可以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应当要确保当事人家属的探视权。叶宜津又说，李明哲是人权工作者的志工，希望中国能够确保李明哲的人权，同时他亦都希望国内外媒体关注李明哲的案件。在中国官方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当局关押之后，李明哲的妻子和民间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了回应中国国台办的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表示，她丈夫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透过网络和中国民间人士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她又说，一个合法入境中国的台湾人不应该被任意拘禁九日，就不通知家属或者有律师的协助。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我们有过伤痛，所以
李静瑜说，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李明哲目前所面临的煎熬。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的历史，他们有过伤痛，请中国政府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对伤痕历史记忆的痛楚。李静瑜同民间团体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李明哲的关押地点，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立即释放李明哲，确保李明哲不受到酷刑的虐待，要求家属同律师会见，并且给予适当医疗照顾。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该个案件的发展以及是否受到公正的处理，他呼吁中国大陆具体回应台湾方面以及家属的诉求，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迅速同台湾方面沟通。徐国勇仲强调，自从李明哲在这个月19号失联之后，台湾政府就通过各种管道积极联系协助寻找，并且掌握相关的信息。他又说，当局的各项协助处理都以李明哲的人身安危以及权益作为最优先的考量，并没有外界所说的不积极的问题。中国在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根据第47条的规定，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将会被要求停止或者是驱逐出境。非政府组织人员在被当局认定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之下，最多可以被拘留15日，境外人士可以被驱逐出境。今年42岁的台北文山区大学员工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台北乘飞机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同家人失去联系。在李明哲失踪11日之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大陆被关押接受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在美中双方还未有正式宣布两国元首将会四月初举行会晤的消息之际，芬兰总统府星期三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四月五号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证实，习近平这次访美只会到访棕榈滩，而没有其他行程的安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距离美中两国元首4月6号在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马阿拉哥庄园举行的会晤只有7天的时间，但是白宫仍然没有正式宣布有关这一次会晤的消息。了解这一次会晤安排的消息人士说，美中双方应该在今日即30号同时正式宣布这一个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就替勒森国务卿即将出访土耳其并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对媒体举行的电话吹风会上证实，川普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的大致时间。这一位匿名官员表示，替勒森为了参加川集会而不得不缺席原定于4月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北约后来不得不将这一次会议改在这个星期五举行，以便替勒森能够参加。在美中两国对川集会的有关安排避而不宣的同时，芬兰总统府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5号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与芬兰总统及总理会谈，讨论两国的经贸关系以及目前的国际事务。这个宣布证实了此前芬兰媒体的有关报道。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3号亦都报道了芬兰媒体的有关讲法。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将在访问芬兰后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与川普会晤。美国特勤局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习近平和他的代表团4月6号至7号在棕榈滩与川普会晤，而且他这一次来美国只有这个的行程，而没有到其他地方访问的安排。棕榈滩当地媒体还报道说，习近平不会好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样在川普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马阿拉哥庄园过夜，而是下榻于当地一家名为欧棕榈滩度假村的酒店。不过特勤局的发言人没有证实这个讲法，目前这家酒店的房间已经全部订满。观察人士注意到，美中两国政府迟迟不公布这一次备受瞩目的元首会晤的消息，和以往的外交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美中双方会在提前至少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宣布两国元首举行会晤的消息。2013年白宫提前三个星期公布了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举行会晤的消息。2015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七个月前就公布了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日期最先被美国的一个媒体透露出来，随后又得到佛罗里达一个地方警长的证实。马阿拉哥所在的棕榈滩的地方报纸《棕榈滩邮报》援引兰塔纳警长谢勒的话表示，习近平4月6号至7号将会来到佛罗里达，在马阿拉哥与川普会晤，但是将下榻于欧棕榈滩度假村。这位警长对兰塔纳的镇议会官员表示，预计 80% 的海滩停车的地方都将会关闭。他还要他们做好准备，因为到时举行峰会的地方的交通状况将会非常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3月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时，亦都表示关于中美元首会晤他还未有可以向大家发布的消息。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迟迟不公布有关会晤的消息，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在峰会举行前还在这里就最后的细节进行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曾经在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就持这种看法。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还要互相试探，看看什么是可能的，有多少值得去这一次。还有人认为，对于这一次峰会的保密，除了川普的行事风格有关以外，亦都因为双方都清楚这一次会议的巨大利害关系，以及美中关系面临的日益增多的挑战，讲明双边关系在川普执政期间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鑑於中國領導人每次出訪都面臨抗議人群的情況，雙方不公佈會晤的消息亦都有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南華早報援引中國學者的話表示，習近平這一次在川普的私人俱樂部馬阿拉哥舉行會晤，而沒有住在那裡的主要原因不見得是安全方面的考慮，而可能是因為中方希望避免使他的最高領導人在一個帶有川普強烈個人風格的地方過夜。另外，由於馬阿拉哥是川普私人財產，在那裡過夜亦都涉及費用的問題，因此中方亦都可能不想捲入這個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的爭議。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穆迪警告說地產下滑，中國政府應對能力下降。中興認罪之後，美國將它從貿易黑名單除名。速匯金美方競爭者要求政府仔細核審速匯金的併購案，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星期三警告说，中国投资加大，地产下滑的潜在风险加剧，金融压力升高，中国政府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却是有所下降。穆迪发布的报告说，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银行业2016年全年总共发放了高达 1.84 万亿美元的贷款，创下了历史纪录，当中半数是投向了房地产，大多数是房屋抵押贷款，这个导致了中国地产盛运，价格创下五年以来的新高。福州、厦门以及是杭州今年二月份的地产价格分别是飙升了 23.7% 以及 36.5% 和 25.4%， 迫使到这三个城市在这个星期再次发布房屋限购令。东南沿海其他的城市亦都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加强房屋贷款的审查。穆迪副总裁以及高级分析师李秀君表示，中国银行业过去面临的地产风险相对平稳，但是随着房屋抵押的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是升高，其他类别的贷款就会受到连带的影响。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从3月29号起将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从贸易黑名单上除名。在此之前，中兴承认非法向伊朗运送违禁产品，并且同意交纳罚款。美国商务部去年向中兴颁布了出口禁令，理由是中兴向伊朗出口了违禁产品，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规定。商务部禁止美国供应商向中兴提供任何美国产品，基本是切断了中兴手机的供应链。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中兴配合了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商务部随后为他们发放有效期3个月的临时出口许可。而在较早的时候，中兴承认向伊朗提供美国技术，承认在调查当中是讲大话，中兴亦都同意交纳了8亿924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速汇金收购案的美方竞争者致函美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阻止中国的蚂蚁金服收购这家的著名的国际汇款公司。美国电子支付运营商近日开价10亿美元收购速汇金，标价是高于中国的蚂蚁金服开出的8亿8000万。这家的电子支付运营商的首席执行官布朗在27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姆钦，表示国际汇款业务是反恐行动的重要环节，汇款公司有责任是配合执法机构，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汇款以及是收款的相关信息。汇款公司的高层领导和股东是确保这个的职责得到充分落实的关键。如果国际汇款行业的一家公司被外国收购，美国的国家安全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布朗要求美国政府仔细地审阅速汇金的拼购案件，理由是汇款公司掌握客户的关键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码等等，而且客户包括是美国政府雇员。这封信函同时亦都传送了美国国会十多位的议员。被天津国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出境，被困在广州一家酒店附近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冯崇义，星期四下午继续接受国安人员的问话。而接受委托处理冯崇义被扣押事件的两名广州律师已经向天津国安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出具禁止他离境的理由以及书面通知。 冯崇义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25年，但是一直是拥有中国国籍。冯崇义目前能够与外界保持通讯联络。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一项的政令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美国联邦地方法官沃森3月15日作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对川普的政令发布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80%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蓝营立委对于这项结果表示高度怀疑，绿营立委就认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指出，中国主张两岸交流对话，前提是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结果 67.8% 的台湾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接受的只是占 25.3%。 调查还显示，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高达 77.2% 的人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 15.3%。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对美国之音说，他高度怀疑这项民调的结果，不过近来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确实有所增加。
因为两岸过去在马政府相当和谐，和谐的话那有很多的交流，有交流才有互信。
曾铭宗说，因为两岸在马政府相当和谐，有很多的交流，有交流才有互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边目前都在冷冻，慢慢这样一些事件又令他恶化了，结果不好听的说话越讲越丑，往坏的方面正是发展，相信大家都不乐见这样的情况的发展。曾铭宗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不妨释出善意，台湾方面亦都采取一些相对的作为，譬如不接受九二共识，是否能够找到其他的共识呢？以创意或者新的方式化解目前的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认为，这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向中国对台的高压手段示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辩解。
不仅在国际社会上的打压，或是对台湾人权的打压，事实上从这次李明哲被拘捕的情形，
王伟哲说，不单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打压，对台湾人权的打压，事实上从这次李明哲被拘捕的情形得到更多的印证，再加上军事武力的威胁，对台湾人来讲，只有70%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不友善，这些比率太低了，应该超过90%才正啱。王伟哲委员还指出，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之下，台湾又可以拿出一套中国能够接受的讲法，或者将会是一种解决僵局的方案。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显示，69.2%的台湾民众赞成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的做法，不赞成的是24%，还有74%的民众赞成蔡英文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不走对抗的路路。有关蔡英文对中国释出的善意的程度，43.3%的人认为刚刚好，38.1%的人认为太少，只有8.5%的人认为释出太多的善意。此外，调查还指出，蔡英文的执政满意度是42.5%，不满意度是54.1%。对于蔡英文的未来执政表现，有信心的是48.5%，没有信心的是48.1%。有关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的选举调查显示，现任党主席洪秀柱的支持度是18.4%，前副总统吴敦义是17.9%，前台北市长郭龙斌是13.9%。这项调查是两岸政策协会委托大社会调查中心在3月27日以及28日进行访问，有效样本是1086份，抽样误差是正负2.97%。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外交官正在为定于4月初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做最后的准备，虽然双方还未有正式发布川集会的消息，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时候同习近平举行峰会有一个大问题。 即是川普政府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路透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4月6号至7号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马拉亚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事实上，川集会的消息还在未有落实之前就泄露出来，但是很诡异的是，在峰会下星期就要举行之际，美中双方都还未有公布有关细节。有分析认为，这个说明双方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北韩问题以及会谈能够达成什么的具体成果等。这次庄园峰会将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的面对面接触，习近平亦将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在马拉亚哥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不过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举行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为时过早。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文星期二在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是川普政府还未有对华政策的时候举行领导人峰会，不单止毫无意义，而且只会对美中关系带来损害而不是好处。在潘文看来，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的严词抨击，到过渡期间打破美国将近40年来的外交传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到入主白宫后在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等等，都说明川普政府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他还认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中国期间鹦鹉学舌地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说明中国知道他要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即是美国对中国日益增多的核心利益的尊重。川普政府则根本不知道他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蒂勒森在说明川普和习近平需要早日会晤时表示，这两位领导人需要会面来确定美中整体关系以及对话本身的架构。他还表示，这两位领导人需要花一些时间在一起，以便对他们的优先考虑有一个明确的理解。他们亦对双方的优先考虑有明确的理解。对此，潘文质疑说，难道美国不需要首先知道美国的优先考虑是什么？而从过去几个星期的左右摇摆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实际上有一个优先考虑，更加不要说一个能够实现他目标的战略框架。在潘文看来，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未知道究竟谁负责美国的对华关系，是川普的女婿傅什纳，还是国务卿蒂勒森。这位著有两本有关中国专著的美国记者表示，川普在不清楚他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的时候，就贸然与很清楚想要什么的中国国家主席举行峰会，违背了交易的艺术。交易的艺术是川普1987年与人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该书出版后曾经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榜首，使到川普成为美国家传户晓的名字。川普亦时常以自己撰写了这本书来说明他是一位高明的谈判对手，善于达成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已被拆除的一尊巨大列宁塑像最近在乌克兰被成功拍卖，当地政府满意拍卖结果，并且将所有获得的收入用于市政建设。列宁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塑像被拍卖就适逢十月革命10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西部的乔普市政府说，在3月17号当地举行的列宁塑像拍卖活动中，市政府将一尊4米多高的列宁塑像以24,000乌克兰格里夫纳的价格卖给一名匿名人士，这一笔数目相当于大约9300美元。乔普市议会说，这个是乌克兰首次举行的列宁像拍卖活动，他们满意拍卖结果，拍卖所得收入可以补充城市预算，将被用于当地市政府建设。这次拍卖活动只有一名买主参加，价格亦都是初始报价。这尊由铜塑造的列宁塑像重量接近4吨，过去长期竖立在乔普市中心，后来列宁塑像被转移到当地的老兵中心。在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之后，列宁塑像被拆除。乌克兰2013年尾到2014年初春季爆发了广场革命，示威民众在2013年12月 首先推倒了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那一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树立在谢普琴科大街上的列宁塑像在乌克兰国歌声中被推倒敲碎。广场革命后新选出的乌克兰议会2015年通过并且实施去共产主义法，乌克兰全国同时掀起推倒列宁像浪潮。很多由共产党人命名的乡村、居民点、街道、区、城市甚至州亦都重新被命名。去年十月，乌克兰境内的最后一尊列宁像被推倒，那一些被推倒的列宁像有些被敲碎，有些当作废金属被送入焚化炉中。乔普市列宁塑像的命运获得了较好的结局。有乌克兰媒体报道，乔普市与匈牙利相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郊外坐落着极权专制博物馆。过去曾经讨论过匈牙利人士买走列宁塑像的可能，但是乔普市的拍卖活动中，那一名匿名买主拒绝公开身份，亦都没有透露买走列宁像的动机，以及将如何处理和利用列宁塑像。列宁曾经被称作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乌克兰拍卖列宁像适逢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三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组建临时政府。当时被通缉在瑞士流亡的列宁正与德国合作，稍后在德国帮助之下，在1917年4月秘密返回俄国。俄国爆发革命当时亦都使列宁特别意外，作为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当时认为列宁有利用价值，希望借助列宁使俄国退出战争。研究十月革命的作家邦达廖夫说，目前列宁不像斯大林这样特别被人关注。邦达廖夫说，十月革命基本由列宁和特洛茨基两人领导，但是特洛茨基已经被人完全忘记，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特洛茨基是谁。列宁亦都逐渐被人遗忘，大众只是知道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邦达廖夫说，斯大林和希特勒能够相提并论，都犯下了巨大的反人类罪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经历了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实现工业化和赢得二次大战。如果将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迁走，或者是重新树立斯大林像，都会冲击社会，引起巨大争议。相比之下，推倒列宁像，甚至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墙列宁墓中搬走下葬，不太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分析人士认为，列宁在100年前积极鼓吹红色恐怖，呼吁严厉镇压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作家邦达廖夫认为，列宁在位时间并不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少主张政策后来都由斯大林实施完成。俄罗斯共产党仍然称赞列宁、斯大林以及十月革命，谴责乌克兰推倒列宁像和去共产主义化活动。很多乌克兰人认为，列宁塑像象征着野蛮、落后、暴力和红色恐怖，以及苏联和俄罗斯的占领。乌克兰博客作家斯杰博里连科说，对于废金属来说，乔普市的列宁塑像卖出了不错的价钱，但是如果列宁对共产党人来说，如果真的是非常重要，共产党人士完全可以参加拍卖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一名熟悉北韩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在中国与南韩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北韩难民。研究北韩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北韩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北韩难民人数可能有3-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度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北韩人被中国遣返回国之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北韩国民应当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者就地认为是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又说，中国强制遣返北韩的国民亦都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北韩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北韩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愿意允许北韩难民前往南韩。去年4月13名持合法证件在中国北韩餐厅打工的北韩人成功地逃到去南韩，北韩方面因此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
North Korean refugees who are now, I suspect it's, and I haven't seen the latest numbers.
罗伯特金话，有关北韩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些从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中国和南韩的关系。他又想，目前北韩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南韩一定是非常之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北韩人受到北韩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南韩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0,000名北韩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远介绍，在中国的北韩劳工的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销售到全世界。高明远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大约有2-3万。关注北韩外劳的活动的人士说，北韩劳工在海外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们的大部分工资需要上交国家，北韩政权从他们身上每年获取20多亿美元的收入。高明远又建议，需要搞清楚哪一些中国企业雇佣了北韩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北韩外劳的公司应该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的这个违法的行为。高明远又说，中国工厂雇佣北韩工人不是因为北韩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北韩工人的流动率极低。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a ver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高明远说，北韩工人在三年之内不会去任何的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北韩的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北韩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之差，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和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北韩人愿意去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远说，北韩劳工回国之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反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北韩人。对于如何应对北韩的人权问题，各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南韩外交官认为，在北韩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北韩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南韩外交部北韩人权问题特使李宗芬说，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you threats North Korea's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crimes.
李宗芬说，对于北韩的人权，目前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来到对待，大家必须同时将北韩的人权问题和北韩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的问题、北韩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整体地对待。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柯比仍然坚持认为，北韩政权在人权问题上面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联合国的报告认为，联合国必须确保追究对在北韩所犯危害人类罪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的责任。实现这个目的，可以选择的办法包括由安全理事会将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者由联合国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柯比在2014年1月在直接写给金正恩的信里面明确了这个建议，表示安理会可能将会追究包括金正恩本人在内的所有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的责任。有些人认为， 以这样的方式威胁北韩政权对全面解决朝鲜半岛的复杂问题并没有帮助。柯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作出结论之后不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些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在戏院门口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你觉得真的会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所以 bucket list 是指死之前做完事的清单。
Exactly.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 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那它跟 wish list 好似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 Bucket list 上边系咪一定要有呢啲高难度嘅嘢噶？可唔可以简单啲？譬如话结婚啦，生细路仔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所以我都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the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的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原来是这样讲的。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讲到跟你一样那么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了。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而另一个就是 dough 金钱的替代讲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节目是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